来，各位欢迎收听早晨财经速解读，现在是台北时间2021年9月27号礼拜一早上8:30哦。一早我们先来观察一下工商时报最大的头版哦，苏州和昆山厂哦，从今天开始会正式进行这个限电啊。基本上中共当局哦，近期是不断的强化能耗双控的一个措施哦。那么从今天开始就会正式的进行限电嘛，也就代表着任何有在苏州或者昆山设厂的这些厂商可能都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哦。现在来看哦，包括半导体和面板的友达基本上哦，整体都是维持正常的营运情况哦。不过像是被动元件和 PCB 被动元件的像是凯美、立志、九豪哦，都受到影响了。国巨暂时还没有，那 PCB 包括南电、台光电哦，在今天都会正式的受到限电的措施，可能停电停产，会一直到9月底啊，10月初左右才有可能缓解哦，所以还不确定具体的影响有多大啊。不过今天台北股市肯定会有所做一些反应哦。那我们还是拉回来来聊一下这个周末整个全球股市发生了什么事情哦。其实礼拜五哦啊，美国股市表现的还好，但是哦。包括费半和纳指的走跌，主要就是受到这个。其实近期这个中国的新闻很多哈，那突然变成全球资本的焦点了。礼拜五，中国央行宣布加密货币等相关的交易皆属于违法的行为哦，造成比特币重挫，而区块链概念股也全面的走跌哦，科技股受到非常大的卖压。但是整体来看的话，并没有影响到整个美国股市啊大幅的一个修正哦，反倒我们看到。在过去一段时间呢，重仓这个加密货币的女股神的，就是木头姐的 ARK 啊，她的 ETF 在今年以来的表现啊，好不容易要回归到一个正报酬的一个水准哦，结果现在因为比特币刀速的一个下跌，使得这档 ARK ETF 持续的被抛售啊，所以你看。这个人他算是过去一年呐、2020年牛市以来呀、这个整体涨幅啊远远超越大盘的一档主动型的 ETF， 而且他是极具有个人色彩的 ETF 哦，那你可以看到很明显的一个迹象啊，从今年以来的绩效表现哦，年初这一波的带动哦，其实就是由费城半导体以及纳指大幅带动的一个结果结果在过去一段时间哦，接连因为比特币等其他的资产的下跌，导致现在落后整个 S&P 500大盘的水准啊。落后了20%，今年以来居然是负报酬哦，所以有时候主动选股到底好不好啊？那个真的是很值得做参考的一件事情呐、那有时候我们会发现，在市场上有非常多投资达人在短时间内可以得出远远高于大盘水准的标准的绩效。那到底它只是昙花一现，还是它真的能够长期领先大盘呢？值得我们去做一些思考哦。我们先看一下礼拜五整体美国股市的一个表现哦。美股道琼指数上涨33.18点，0.1%，收在34,798点哦。整体来看哦，还在月线、季线以下。那么因为季线。还没有很明显的下弯哦，所以现在只能是死亡交叉的初阶段啊。那么看整体这个道琼的一个反弹趋势哦，能不能成功的站上月线，那么就至少使得月线能够稳定的一个上弯哦。不过道琼本身来看的话，本波的修正格局啊，已经几乎有一种趋势反转的感觉了。那么标普的一个部分呢，上涨6.5点，0.15%，收在4455点哦。标普已经站回季线了，但是因为本波的月线下弯并不是特别的沉重哦，所以它的修正格局啊，并不如道琼来的剧烈哦。纳指的一个部分呢，目前来看也是站稳了季线啊，下跌4.54点，0.03%，收在15047点哦。费半也是走跌的，那都是受到比特币概念股的一个卖压了，下跌3.5点，0.1%，收在3453点哦。上一周来看的话，道琼的周涨幅是0.6%，标普周涨幅是0.5%，纳指的周涨幅是0.02%哦。四大指数都在修正格局上进行一些反弹哦。那么在本周三，我们十分关注的，尤其对于费半的关注，其实台股投资者比较在乎嘛。礼拜三 全球记忆体的巨头美光会发布新一季的财报哦。那么市场预期啊，这一次美光的营收和 EPS 啊，每股盈余哦，会符合先前公司的猜测。但是市场上其实已经开始有一点看衰低润的阴霾在了。为什么这么说？我们都很清楚哦，不管是我们看到的韩国三星、海力士还是美光哦，基本上哦都已经上调目前库存有可能的这个不库存的情况。怎么说呢？就是说现在其实三大低润巨头啊，对于未来的猜测本身就已经很保守了，所以这有没有隐含着目前从库存周期来看，低润已经有一点见顶的迹象呢？而这又会不会影响到台北股市的一些联动的一些个股呢？我们到时候来做一些观察啊。所以现在来看呢、整体因为 FOMC 刚过，现在市场上最为关注的下一个数据就是九月份实体的经济表现。九月份的经济表现对于联准会来看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这直接取决于它的缩减购债的进度，对不对？我们都很清楚嘛，说九月份联准会在 FOMC 会议上释放了 taper 的消息表示说可能在十一月的会议上开始宣布缩减购债的规模不过它是宣布宣布不代表说当下即刻执行它可以宣布明年一月份再开始缩减它可以宣布明年二月份再开始缩减那现在来看鲍尔是有事前透露的，他预估基本上他自己预估不准因为联准会的决策是由14名官员进行投票的，那他自己是预估说 FOMC 的会议大概会导致缩减购债每个月是以150亿美元的购债金额向下衰减，那结束日期大概在明年的第三季九月份左右那我们从点阵图其实看得比较明显一点点就是说现在来看根据点阵图整个市场利率决策的会议的官员的投票2022年是加息这个 0.5 次，2023年大概是加息三次，2024年再加息三次这个比原本高盛我们市场主流预估2022年不加息跟2023年、2024年分别加两次和三次看起来联准会的鹰派角度是比高盛所预估的还要更鹰一点那么基本上现在整个会议中鲍尔所释放的讯号似乎在告诉你说联准会也没那么鹰派呢。那原因有三个第一个是高盛对于2022年第四季的 PCE 的预期其实比 FOMC 还要来得低，就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其实市场上没有那么的高通膨就是说对于未来的通膨的预期其实不该这么高，这是联准会第一个想法。那第二个想法是鲍尔始终认为这种高通膨一定是暂时的，通膨的预期可以受到非常高的控制，而且他的预估是在九月份、十月份影响到十一月的联准会的 FOMC 的会议之前的这两个月份，他认为经济数据就会有所明显的改善，包括通膨率，这样子才可以使他十一月份名正言顺的进行缩减购债嘛，对吧？你如果这个通膨始终是处于这个非常高的话，那他可能就被迫就说一定要今年马上就要缩减购债了，而不是等到明年一月嘛。不过这一点我就比较怀疑怎么说呢？这个礼拜的新闻各位知不知道现在因为物价飙升生产中断还有收货延迟的关系这个礼拜六这个美国的肯德基表示现在的骨鸡肉已经供应不足了，所以决定暂时取消对于该产品的广告而且很有可能随着原物料短缺的问题八月份整体 KFC 的销售额可能会衰退20%所以他特别列出了一个声明说你有可能会发现有些物品看起来不像之前这么的正常，就代表着他可能会要调整一下整个产品的售价和整体这个产品的一个包装就代表着他可能卖你少一点点或者可能就不卖了这是我们看到不管是货运的一个堵塞还是供给链的一个断裂或者原物料价格的一个抬升其实都很大影响到目前整体零售业而且影响到消费端的一个市场咯。那当然这个是鲍尔的两个看法，第三个看法其实暗示了鲍尔有多想要连任。怎么说呢鲍尔在这个礼拜上个礼拜释出自己的预测是认为说2022年是不会加息的所以 他自己的想法是跟联总会目前鹰派主流的想法差得非常多，联总会会认为2022年就一定会降息这个半码了，2023年加息三码，2024年再加息三码，那鲍尔自己的看法是明年不加息，2023年只两次，2024年也是两次，所以每一年他的预测都比目前联总会的主流思维还要来得更加鸽派，所以看起来是有一点含糊啦，但是美国目前物价的一个通膨线到底能够受到多大程度的压制，我们就要看什么，就要看九月份的经济数据表现。如果九月份已经有一个明显的下弯趋势，相对于八月份的话，那我们几乎就可以肯定联总会在未来的鹰派的言论、鹰派的行为、鹰派的做法越有可能进行实施，所以我们必须，要从一连串的经济数据以及已经释放的消息当中看到它背后的含义。我最近还看到一本心理学的著作嘛，叫做《精进》，它里面就说，比如说你看到一张梅花的照片，你可以说这是梅花，可是如果我反问你说梅花是什么，你可能就哑口无言。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通常都以为，知识是在已知之外，就是你不懂的东西才是我要学的东西嘛，但是其实我要学的东西是什么？其实知识是在已知的下面，就是我们刚才所看到的，不管是，美国股市四大指数的表现，还是我们看到联准会所释出的谈话，其实每一字每一句你都懂，但是你要看得懂它背后所隐含的思维和前后的顺序。好了，那其实除了这个肯德基之外，最近，美国公寓的维护费用也居然产生了高幅度的一个暴涨，这个上涨幅度，已经影响到中产阶级对于拜登是否能够连任，不能讲连任，中期选举的看法和演变，怎么说呢？目前来看，我们看到这个 condo 讲的就是公寓，公寓成本正在快速的上升，讲的不是公寓的房价，是公寓的维护的费用，从今年以来，你看一下，过去一年差不多都在380块左右的水准，已经飙升到450块，已经大涨了 20%，也就意味着，居民在每年的额外的费用，需要付900块美元用于电费、维修管理费还有公寓的维护费。那么为什么在这个时间点，会导致目前公寓的维护费用大幅的上升呢？首先是低基期效应，就去年没有人敢让维修工来自己家里了，对不对，你像我们小编家的这个厕所，我没有去过小编家，他跟我讲的，这个小编家厕所跟我说，他从去年这个厕所的电灯坏到现在还不敢找人来修，那为什么呢？就怕有人带病毒进来，对不对？我说我去帮你修，他也不要，对不对，那可能是防着我，对不对那不重要，重点是什么？重点是目前因为低基期的缘故，造成费用大幅的上升，爆发性的维护费用的一个提升。那另外一点，是通货膨胀，还有呢美国的劳动力短缺所造成的商品价格的上调，所以各位要搞清楚，目前美国物价的上调已经不单纯是从原物料成本的大幅的资金的流入所造成供给端的问题，它还包括什么问题？它还包括着劳动力短缺的问题，就是美国目前的复工人数、就业人数还是没有到达2020年初的水准，那么原物料这么贵，建材维修费都这么贵，又没有人来帮我修，那是不是我要付出维修的成本就会大幅的提高，所以这是我们遇到最明显的一个状态。好，那另外一件这个市场上十分关注的，在昨天，最大的新闻嘛，是政经消息方面，华为公主，孟晚舟，引渡案出现了突破性的，进展，目前孟晚舟已经跟美国达成了暂缓起诉的协议，加国的法院也已经终止孟晚舟的引渡证会，目前，孟晚舟已经抵达了中国，那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一次有一点像是人质谈判的一种感觉，就是说因为孟晚舟一回国之后，中国马上就释放了两名的加拿大的公民，那这两人其实是在孟晚舟18年年底的时候被捕的几天后马上就被捕，所以现在来看是有一点人质外交的的情况啦。那么有迹象可以表明一件事情呢，就是说拜登目前是希望把重点聚焦在美国国内，尤其是 通膨以及就业问题，好来处理美国内政优先。那么对外来看哦，其实从过去几个月度哦，拜登当然对于本身的科技产业的扶持他还在做，但是有迹象其实看得出来，双方都不再希望局势会升级。因为中国目前的经济已经正式进入了信贷下行周期哦，也就是说中国经济其实已经来到一个整个啊产业周期的顶峰开始下弯的这样的一个阶段。而美国呢，现在正在因为高通膨还有这个低就业所形成拜登中期选举的压力，所以双方都不希望再升级，双方都希望试图去冻结这种紧张的局势过程哦。所以有没有可能呢、啊？美中的局势的和缓啊、可以从未来几个季度开始发酵呢？你说各自的科技实力的竞争那一定在，但是在政治上有没有可能达成一个相对稳定的一个阶段？至少对于股市的波动度不会这么高嘛？有网友提问说：“浩哥，想请问您，目前低利率时代是不是该借钱去投资比较划算？”哎，千万不要啊！这个啊，还好你有提这个问题哦，还好我有提醒你，你不是借了才问我啊，千万不要借钱投资，好不好？你低利率时代哦，是帮助你哦进行哦相对更稳健的资产的一个扩建。为什么？因为现在去这个借别人钱很不划算嘛，对不对哈、尤其哦，我常跟这个观众朋友讲说啊，如果有人跟你借钱哦。也不是不行啊，但是你千万不要借别人钱去整形。为什么？因为他整了，然后脸就变了，就跑掉了，你也找不到他，对不对？不过这不是重点哦。该不该借钱投资？我认为是没必要的。但是你说该不该？如果你有自住需求，该不该买房？现在买房是一个非常划算的时机，至少从利率成本来看是这样子。那你说房价成本来看，那当然有贵有便宜。但是如果你是以郊区角度来看的话，那么房价你大概是负担得起，那房贷利率又这么低，对不对？所以有时候哦，每一代的思维都会影响到你在成年之后的整体的景象。你像老一辈的这个投资者、都会当年生活的利率水平相对都比较高啊、所以房贷的利息的成本啊、是比较重一点点的、但是怎么样当他来到一个新的时代啊、利率水平已经明显便宜了，这个时候他也无力再去买一间房了，对不对哦？那反倒我们要尊重这个时代的趋势，就是借钱很便宜，但是不代表你要借钱去做投资。为什么？因为投资的风险程度啊，跟你自住的风险程度是差很多的。你自住一定会有一个相对稳健的规划，对不对啊？提供给各位啊。好，我们继续聊，那刚才除了这个孟晚舟的一个情况哦，今天美国众议院呢会针对$3.5兆的预算支出计划来进行最终的表决啊，但是现在众议院民主党内哦，还是存在的意见分歧哦，主要是进步派跟这个保守派、之间的一个意见分歧，就是这个拜登是蛮有意愿要调降$3.5兆的预算支出，来符合共和党的想要达到的金额。但是现在来看的话，民主党本身内部是有一些分裂的哦，所以这值得我们去做一些关注和留意哦。好，有网友留言说，感谢浩哥长期以来的这个直播的解读啊，最近参加听友会也受益良多。没错啊，没错，谢谢各位啊，谢谢各位的这个参与。我们这个听友会当中啊，有时候有一些网络不顺啊，但是我们有请这个小编帮我们把修正版也放到这个线上啊。各位如果想看这个整体的这个叫什么PPT 哦，更加清晰一点点的话，哦，可以来看一下我们的修正版，我们有做一些后制，做一些调整，提供给各位哦。其实，就我之前跟一位大老板，也是一位投顾的这个老板呢、在聊天呢、他就跟我讲说、这个信息的力量是很强大的。我们每天其实都在做什么事情，在做信息的解读。他跟我举一个例子，我觉得很有趣哦。他说前几年呢、有一个老板呢、他为了要保持企业的活力。就是让把自己这一辈的老兄弟一起当年一起创业的这个兄弟们全部都把他退掉，然后呢换上了一批20几岁的年轻人，做媒体的。那在逻辑上他是董事长嘛，他也很老了，那当然还有权力。但是你想哦，公司这个时候的主力干部产内容的全部都变成20几岁的年轻人，那你要跟50几岁的董事长沟通啊，这就很有难度，对不对？所以这批年轻人遇到的事情他们就会更愿意和已经同年龄的同事先商量一下，觉得 OK 再去跟老板讲。这个时候其实就会有一些这个研制性有一点上限了嘛，就是很多真话不敢跟老板讲，老板所听到的 讯息都是已经大家串通好的共识了，所以他就跟我讲一句话，他说实质上哦，老板只是被通知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不管哦啊，跟我讲的这个老板啊，他后来有没有退啊，有没有离开公司哦，啊，有没有退出经营阶层哦，他其实实质上已经丧失了权力。为什么呢？因为失去权力是从失去信息开始的。好，我们就要始终怎么样？我们节目就是始终关注着信息，要把信息先搞到手，再来进行解读。如果你连信息的管道都无法得到啊，你永远都是从一些这个看似好像最一流的媒体啊来进行报道的话，那么你可能就丧失了实质上股市背后的真相，对不对？所以失去权力是从失去信息开始的，大家不要失去信息哦。好，那我们看一下整个台北股市哦，在上一周的一个情况哦。台北股市上礼拜在恒大事件的不确定性因素稍微平息之后哦，逢低进场的买盘力道开始转强了哦，三个交易日哦。其实才跌了 16.6 点、哦、所以第一天大跌、啊、第二天第三天、哦、马上就补涨回来了。那么进入到九月的最后一周、哦、现在来看、啊、因为投信的因为第三季结尾了嘛、啊、投信的季底结账以及做账行情可能会同步进行、哦、那预计啦，这个内资在这礼拜、哦、获利了结的卖压会比较明显一点点、啊、毕竟它真的要结账了嘛。那么呈现盘整的格局应该还是本周，因为美国股市上礼拜五也没有什么多大的一个波动嘛，本周震荡格局还是比较明显的。不过从技术面来看，我们看到底下的 KD 指标哦，目前 KD 已经正式的进行了微幅的黄金交叉啊，有一点落底讯号的感觉哦，所以未来一周有没有可能从技术指标、乖离指标带动台北股市开始进行一个微幅反弹呢，值得我们做一些注意、哦、不过如果我们从月 KD 来看、欸、那就不一样，那是死亡交叉、啊、观众朋友、哦、所以其实短期、中期、长期、哦、都值得我们去做一些、技术指标或者乖离指标的观察，重点就在这边、哦、有时候短期是买点，长期是卖点，那你要怎么做呢，对不对、哦、所以有时候我们要有资金大小的分配就在这边、哦、不可能说一套标准、哦、只看单一指标，那么很容易出错。我们是一个宏观的节目、哦、要从一开始的景气面来到、产业面，最后再来到个股面、哦、一一确认之后再进行投资，这才是一个比较稳健型的一个投资方式、啊，所以我常跟观众朋友讲说、啊、我们做、周期投资、哦个股面永远不及产业面重要，产业面永远不及景气面重要，那台湾的景气面远远不足于美国的景气面重要，各位懂我意思吗？就凡事都有先后顺序啊，一个个股、哦、表现的再强，财报表现的再好、哦、整个景气面已经开始下行了，它的股价下跌也是迟早的事情、哦、那我们再看一下外资上周的一个卖超的一个力度、哦、其实来到了240亿、哦、显示现在外资对于国际的不确定性的因素、其实是很明显反映在新兴市场的台北股市身上了、哦、那么现在联准会由于已经几乎可以表明在11月初的 FOMC 会议上、哦、即将会进行缩减购债、哦、所以国际资金板块的移动、啊、可能会由内资、啊、快速的由外资来进行主导进行买盘的变化。那近期来看的话、既然他要缩减购债，那么这个外资、哦、近期大举买股的可能性其实就没有这么高、哦、不过从上市外资买卖超的、过去五日来进行排名的话，你可以看到、哦其实外资进行全职股、啊、都普遍来做一些调节，并没有一个很明显的族群的一个走向，所以反倒、哦、短期波动如果要观察的话，可能就是由内资主导的中小型个股比较有一些行情可以做观察。至于全职股、哦、可能在未来几个季度仍然是呈现稳盘的角度、哦、那根据目前的统计来看的话，很多人会说台北股市现在因为太贵了，所以一定得跌，也不一定啊，这从新兴市场角度来看，缩减购债哦，这对于新兴市场不是什么太好的事情，因为这代表美元会升值嘛，哦，那台币就必定要贬，那台币要贬，那基本上那以台币计价的资产 尤其是台北股市就没那么值钱吧。那么现在来看呢，其实台北股市的基期哦，某种程度从本益比获利面来看正在下降，它其实暗示着一点哦，也就是说现在台北股市的预估本益比大概在 13.7 倍左右各位可以看得到哦。但是在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的时候啊，当时台北股市的本益比哦差不多在20倍差不多在20倍也就是说目前呢随着整体股价的盘旋，获利经济指标开始追上之后，台北股市的本益比是正在下调的一个趋势的。只不过这个正在下调的趋势，到底是整个台北股市都很好，实体的经济面都很好，还是它只是集中在几档重要的半导体个股上呢？这就值得我们去做一些留意了。尤其最近上礼拜五最大的一条新闻是，很多人说三星击败台积电拿下了特斯拉4.0 的自动驾驶的晶片订单。我听到这个新闻觉得很好奇因为台积电好像从来没有供货给特斯拉过，对不对？现在三星预估在今年第四季就会生产7纳米的自动驾驶的晶片的大单主要供应给特斯拉那很多这个新闻会宣称说台积电是不是受到了这个特斯拉的一个唾弃，其实不是的台积电本来就不是特斯拉的主要，而特斯拉本来就不是台积电的主要客户而且特斯拉目前都很清楚的一个导向就是说特斯拉并不是以最高阶层最高技术门槛的晶片作为主要收购的方向，它的方向主要是什么 ？CP 值最高、最有效能够降低电动车成本的方式。那我们过去曾经做过三星的专题现在联电已经涨价了成熟制程涨价了那么这个台积电也跟着涨价了，对不对所以现在台湾的两大，一个成熟制程，一个先进制程都明显进行了大幅度的调整之后，三星呢？观众朋友，三星完全不调整价格，为什么？因为三星在过去几年呢，追台积电的先进制程追得很苦，所以他为了维持目前的市占，必须怎么样？必须维持目前的售价，而不跟随市场上主流的涨价趋势。所以你看到很明显现在这个联电的成熟制程比三星还贵。很有趣三星虽然先进制程落后台积电是有一段距离但三星的成熟制程你觉得会落后给联电吗？基本上不会所以现在联电的成熟制程的报价比三星还贵，就隐含着一件事情，三星正在极力的以降价，不能讲降价，因为它其实就是没涨而已但是就是以比较便宜的价格来获取市场上的一个市占率这特别值得我们做一些注意那另外一件事情我们来做一些参考的是关于在本周末这个金管会统计处公布了8月份的外销订单不好意思，不是金管会是经济部统计处受惠于终端需求动能的稳健现在来看8月份整体外销订单是535亿，表现得不错从绝对数值来看，可是你会发现一个很明显的趋向，就是台北股市在今年4月份年增率再创高之后已经连续4个月年增率都在下滑了所以观众朋友去年8、9、10月其实年增率就已经开始有一点走跌的一个迹象今年虽然相对于去年赚的绝对金额、接单金额还是很多，但是整个年增率的一个变化已经反映了。所以我常跟观众朋友讲什么？我常跟观众朋友讲说，股价的变化其实并不是来源于单一经济数据的好坏，股价的变化来自于相对金额比较的好坏。各位懂我意思吗？我预期你会考98分，你后来考96分，还是考得不错，但是很抱歉，我对你的预期是98分，我必须下调于你的预期。那这个预期的指标是什么？就是年增率的变化。你可能绝对金额、订单金额还在创高，但是很抱歉相对于去年已经没有这么多了。这个时候其实整个景气面的高点就慢慢的浮现了，值得我们去做一些留意和注意啦。好，我们看一下观众朋友的几个提问跟各位做一些交流林乔说，因为自己曾经直播只穿内裤没穿裤子，所以现在看谁直播都怀疑有没有穿裤子这个我有穿下半身有衣着了，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至于是短裤还是长裤，各位可以自己想象这个 这个 Louis 劝说，刚好最近流行鱿鱼游戏哦，其实跟借钱投资一样啊，赚的比较快，但是要死也死的比较惨。哎，鱿鱼游戏我最近追完了啊，其实还蛮好看的、哦。对，不过最后一个游戏我完全看不懂他演什么啊，那个游戏我看不懂，我比较看得懂就是前几个那个填那个蹦糖，还有这个这个一二三木头人是不是？哎，观众有看吗？有看吗？啊、哦，有好的剧可以推荐给我。最近真的很无聊，因为盘太无聊了，没什么好玩的。千叶秋生说，利率成本来看，确实买房合适的时候，但是会怕恒大影响亚洲房价啊。那你去买恒大的楼市好了，对不对？其实恒大的楼市主要都是集中在三四线城市哦，所以对于整个中国房价的一个趋势，它有影响，但是不如我们想象中还要来的剧烈啊，这个是可以预见的。要不如你去中国三四线城市买，对不对啊？买得了，但是卖不掉啊，对不对？这个 Rush 劝说，有在全联买菜的话，其实通膨很明显。我不管鲍尔怎么讲，通膨已经快杀死我的钱包了啊，这倒是真的，这倒是真的啦。不过现在这个台湾的这个菜价的高涨哦，是跟个别区域性有关啊，全球的农产品的高涨是有的，但是实体的蔬菜价格哦，其实尤其是台湾哦，是受到本经济体本国国内的主要的因子影响了。你知道这个今年以来豪雨的不断啊，所以最近我们到时候在这个我们的年订阅制当中呢，来跟各位分析一下整个台湾通膨因子的一个加成啊。目前哦，主要是豪大雨的关系啊，使得蔬菜价格高速的飞涨啊，这个进而导致了台湾通膨率哦，在下半年比上半年还高，很两极的现象哦。下半年的经济的年增率啊，比上半年差，但是下半年的通膨率比上半年高。正常来讲哦，经济数据跟通膨率啊，因为都是落后指标，应该同步展现，经济好，通膨就高嘛。哎，现在经济年增率开始下滑了，但是通膨却越来越高了。哎，怎么做解读呢？到时候来跟各位做一些分析哦。好，台北股市开盘上涨23点呢，收在17283。整体来看啊、还算是一个哎量能。估值有2000多亿啊，2200亿而已哦。那算了好了，那今天可能也没什么好看的。台北股市可能就这样盘一段时间呐、啊。但是正如托斯卡莱尼讲的啊，买股票的时候要有浪漫的想象力，卖股票的时候要有理性和现实，中间要学会睡觉啊。所以提醒各位，该睡了啊，该睡了。提供给各位。祝各位今天看盘顺利，操盘愉快。好，观众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各位可以订阅我们频道，按赞加分享。我们就礼拜二早上8点半，早晨财经速解读，再相见，拜拜。